那我们现在来看书啊，我们今天要看到593节。好，那我们翻到542页。好，从第三行开始哈。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都诞生于主要的交汇点附近。好，在这种位置啊，种种改变都有出现的很快的倾向，因为以很大的活力，概念和情感被推进成为具体的实现。概念像野火一样的横扫人群，心灵的气氛丰饶如沃土。好，现在讲交汇一点啊，再讲风水。好，赛斯的风水学。好，创造力从这儿轻易的涌出，因而这种位置并不一定是平静的，虽然他们应该是和平可以成长的最好土地，然而任何或善或恶的概念都这样强力的变成具体化，以致靠近交汇点的地方，人类的矛盾感受更是明显。有些还没有被你们科学家所确定的效应发生在这种地区，这些效应在亚特兰提斯时期却为人所已知了，也曾被鲁曼尼亚人所利用。就你们的仪器而论，靠近这些交汇点空间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骤缩了一个观察不到的程度。好，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赛斯要提到黑洞跟白洞的理论了。好，我刚刚有在讲啊，这个比如说黑洞它是有极大质量的超巨星。各位你想想看，什么是交汇点哈？简单来讲就是能量能量最应该是说最强的地方，简单来讲最强交汇点，又有点像是任意门的地方啊，任意门让我们的一个概念能够发生出来的一个最强而有力的一个环境啊，一个地方。等一下还可以教大家怎么找交汇点。什么叫做巨星在塌陷的时候所发生的哈？因为恒星的核心在本身重量的影响下非常快速的收缩，并释放出强劲的爆发能量。如果核心物质大的使塌陷无限的继续下去，就产生了黑洞。各位你现在坐好，缩你的肚子，往内一直缩，缩到最极致抽筋为止，开始向内缩，慢慢缩，一直缩一直缩一直缩一直缩，然后憋气不准放，再尽量说尽量说尽量说尽量说尽量说。啊，那些没有什么肚子的人大概感觉不大了哈，啊，肚子很大的人哈，这种内缩特别有感觉。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当一个恒星它开始塌陷，就是开始向内塌陷了，大家就有点像是我在比喻说，本来是一张纸，它的能量是比较松的。可是慢慢塌陷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往内缩，好，缩到质量，这就是质量，就是密度，有没有啊？这个质量越来越浓越来越浓，黑洞是缩到连这个都看不见了，你在空间上看不到，那你看它的质量有没有很高，它的密度有没有很大？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哈，黑洞就有点像是在空间里面缩到连这一点都看不到了，连这个东西都看不到了。好，那他说哈，像这样子的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很高密度的啊一个状态，那这些哈黑洞它因为这样一直向内紧缩，连光线都逃不掉，都会被它吸进来，吸到后来不见了，找不到了，啊，找不到了，因为你在它的周遭看不到它，看不到它，完全是封闭的。好，所以他简单来讲，他说周围存在巨大的引力场的引力很强，以至于连自己发出的光线都没有办法逃脱，好，都被整个黑洞给吸进来。好，那在这里刚刚我们讲到赛斯在讲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宗教起源的地方通常都会选择交汇点的部分，交汇点的地方，其实我最熟悉的哈，而且我几乎每一年我都想要去的，就是盐湖城嘛。盐湖城犹他州它是摩门教的发源地，你知道，然后盐湖城的这个整个城的周遭的山是铜矿山， 铜矿山就是很有能量的山，大家知道吗？铜矿山。那我记得，就是我为什么特别记得，因为赛斯有特别提出来犹他州，好，是摩门教的发源地，它就是一个能量的交汇点。好，就整个地球环境来看的话，还有像这种像马丘比丘、秘鲁，有没有？这是古文明发迹的地方。好，玛雅文化，好，大家喜欢看古文明金字塔，通常会设立这些地方。还有像英国的巨石阵，这都是能量交汇的那地方，能量特强的地方。好，那你看这个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是那个什么文化文明开始产生的地方？两河文化嘛，后来孕育了什么文明？埃及的金字塔是不是在那里？是不是？是吗？好，那刚刚赛斯就在讲，伟大的宗教都诞生在这些主要的交汇点上。好，然后你看西藏会不会很多人喜欢去朝拜？为什么？密宗嘛，好，密宗发源的地方西藏。好，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到印度？佛教的发源地嘛。好，那像这些世界上的一个伟大的宗教，它都是在交汇点的地方所产生的。像我今年年初啊，一月我去犹他州，好，因为他们最有名的是盐湖，好，盐湖就是整个湖水都是很高的盐呐、啊，好，是咸水湖，而且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内陆的湖泊，那很好玩哈。那我今年九月我去的是青海，好，青海也是咸水湖，好，然后它也是他们在这么高纬度最大的一个内陆的高山湖泊。那我到这个盐湖城的时候，那我说那时候是下雪嘛，那更有趣的，它一条公路在中间，一边有结冰一边没有结冰，啊，一边没有结一边有，那据说是盐的这个比例不同的关系，好，比例不同关系，那很有趣，因为下雪根本没有人到那里，你往往在那个湖边还有沿着山路转的时候很少碰到人。好，那我那个同学是不愿意出车子了哈，因为外面很冷，我是很喜欢站到外面，好，这就是从亚热带去的人会做的事情哈，很喜欢那个冷冷，你站在那个湖边，你什么事也不用做，你就觉得你站在天堂里，你就会有那种 feel 啊，有那种感觉，好美哦，你觉得整个大自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像没有任何的声音，可是你就觉得你在上帝的花园里面。好，那我也到过那个摩门教的那个最主要的他们的那个教堂里，他们有世界上最大的管风琴在那个里面。你说一天到晚都在祈祷，都在唱圣歌，你看那个能量氛围是什么哈？而且他们好有钱，他们非常有钱，对，好像应该是最有钱的一个宗教。摩门教很有钱，对，所以啊，很有趣啊，他在讲，赛斯就讲。这些交汇点，好，比如说在地球上面好几个交汇点，特别是我们说古文明发迹的宗教发迹的地方啊。那你看庙，我们单单看我们台湾好了，你看那些庙都盖在哪里？盖在风水最好的地方，是不是？哎，你看那些政治人物有钱有权，他们家的家族的坟都在哪里？风水最好的地方，那都是交汇点。你要心想事成跑到坟场可能快一点，也应该算是不错啊，因为能量是中立的，你的负面的情绪、矛盾的情绪在那里也会特别的好引爆出来哦。可是你真的有一个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它在酝酿的时候也让它发生的比较快好，可是你有很大量的负面的情绪，你在那个地方发生负面的事情也是很快的。好，那我们再浓缩回来，回到每一个人的这个家庭里面，你家里面也有哈、哦、交汇点。好，即便你觉得家里面没有一个哈、啊，在人家的这个地理环境来看哈、啊，这个风水师来看是一个好风水的地方。好，那我刚刚在讲说，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怎么找到你家里面的能量点呢？鲁伯哈、啊，他就有做实验。好，你可以安安静静在你家任何一个角落，你安静下来，然后你眼睛闭起来，你想象你的这个眉心轮的地方 眉心轮，不，心轮，心轮有一根线延伸出去，顺着感觉，你看那根线延伸到哪里，头上长出好像天线，也有一根线延伸出去，然后头上跟心轮的这两根线在哪里做交点，那个交点所对出去的那个方向就是交汇点，你家的交汇点。好，你都出一个给 SI 气化买嘞，好，可以试试看。那现在还有一种叫能量棒，好，在测，本来在找水源的那个许浩平，大家知道吗？他上次就是在麦田圈，他去测麦田圈的能量，然后他的照相机掉了，他们就用能量棒，麦田圈都是麦子，你到哪去找东西啊？你都不知道掉到哪里，他用那个能量棒找到那个东西，所以这个能量棒也是会帮你测出能量的一个地方。好，那这个能量棒是买得到的，好，他专门在找水源，叫水源，很有趣。所以其实我们的空间里面它的确是充满了能量，而交汇点就是能量最具足最强大的地方。那赛斯也有讲过，比如说你的植物放在那里长得很好的话，那个地方通常能量算是不错的。好，所以各位，你觉得这间房子里面能量点在哪里？交汇点在哪里？盆在那里噻，它放在窗边呢，很容易。你们回家做实验，好，回家做实验看看，好，然后去想看看你家能量交汇点在哪里。你可以先静心，安静的，好，坐在你最常坐的位置上，然后眼睛闭起来，你想象你的心轮这里有一根线跑出去，可是你不要指挥它去哪里，你看它自动往哪里走，然后你的头顶长出一根天线，然后有一根线也开始延伸，然后两个交汇点交汇到交汇点交到的地方，再延伸出去的那个角落那个部分，它就是你们家最有能量的交汇点。好，然后你们就实验看看，摆一盆花在那里看看怎么样，摆个聚宝盆在那里，好，或是摆个鱼缸，或是摆什么那个什么滚滚的那个水流，有没有流动的，那个是我不太清楚了哈，我只知道找能量交汇点试试看，好玩。这是他教的，我没有收钱哦，好，大家试试看那个风水，只要没有找到的话哈，也不能怪这个方法哈，可能自己功力还不够哈，要够安静嘛，要够安静，要对内在的一些感觉是比较敏锐的哈，安静下来。好，那我们接着看哦，他现在开始讲这个啊。看那个倒数第四行哈，有些理论派的物理学家近来曾假定，当一个非常巨大星球的核心火焰终于熄灭的时候，他们巨大的地心引力会导致他们如此的完全崩塌，以致他们真的能够把自己挤出于存在之外。很有趣哦，挤出我们所认为的实相空间哦，挤出这个空间哦，他就为什么说黑洞看不到，他被挤出这个空间了。然后呢，一个黑洞于是乎被留在太空里，而周围的物质也可能消失到它的里面。那科学家更进一步的提出，经由白洞，这些正在消失的物质能够在别的地方出现，在我们的或在其他的宇宙里，在我们的宇宙里，并且宇宙和宇宙之间都有一种物质的周转，以保持平衡。最有名的这个黑洞白洞的这个交汇点哈，各位你知道在哪里？百慕达三角洲有听过吧？船不就是到那里然后就突然不见了吗？然后经过了多少年多少年之后，有人在另外一个海域上面发现，有没有啊？你们都有看过哈？哦，我从小好迷这些东西哦，所以这一定都是真的，那时候我都觉得这是真的。所以其实我用任意门的这个哈，小叮当任意门，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好，那甚至于也有在空中，空中也有交汇点，飞机飞到那里有没有不见了啊？然后经过了多少年之后，在某一个地方发现了残骸。你知道喜马拉雅山吧？喜马拉雅山是玉山顶，有人发现贝壳嘛，发现海底生物的遗迹嘛，所以就断定这个山以前是在海里面嘛，是在海底嘛。好，整个地壳变动，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好，我们接着看啊，这些点的性质多少有点相似。思想与情感的电磁特性，其生气被吸过这可比之为迷你黑洞的交汇点，而它们的能量暂时由你们的系统消失，然而却被无限的加速，而又由你可未知迷你的白洞里回来， 现在是经过浓缩而非常准确的被导回到你们实相系统里。这只是个比喻啊，但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是个不错的比喻。再说一次，虽然对你们而言尚不可观察到在这些点的周围有一种皱缩的效应，在那儿看起来好像空间本身渴望消失到这一点里面，物理定律在这儿还有其他的扭曲，已有几件被观察到，但却被视为贴切的讯号而忽略过去啊。那原子与分子在接近这些点的时候活动会加快，但在原子与分子之间的距离却保持不变，那一点很重要啊。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原子分子在所谓的能量交汇点，他们的运动会很快，可是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不会和在一块，大家懂这意思吗？他们还是保持一样的距离，在那都在很热烈的活动着，可是原子跟分子不会粘在一块，不会变成一坨啦，好，还保持一样的距离。那在10点45分这里，这些交汇点也有给你们的系统额外能量的能源的功用啊，因此熵不适用。那么交汇点实际上是额外的能量来源。好，无论如何，只有当浓缩的能量在你们的系统里累积起来的时候，它们才开放。我想把这个概念弄得更清楚。一个物质性的交通工具，好比说一艘太空船，绝对不能经过交汇点进出于你们的系统而幸存。好，这点很有趣哦。赛斯有讲过，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飞碟，好，看到所谓的天空中这些异形的什么什么东西，你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你看到的，他们是经过伪装，经过时空转化才被我们肉眼看到，因为我们的肉眼只能看到经过伪装出来的物质。好，意思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必须要具体存在，你的眼睛才看得到。所以当它们是一个能量的形态的时候，它经过了这个不同的时空的转化，来到我们的伪装实相，它必得要把那个能量转化成我们能够看到能够明白的一个什么东西。好，那上次我在 FB 我贴了一个我在火车上拍到的龟山岛嘛，好，我去宜兰，假如有人有看的话，空中我就拍到一团黑黑的东西啊，然后别人说一定是窗户上的脏东西，可是我拍了好几张啊，没有啊，只有那张有嘛，再把它拉近看，看不出是不是鸟，也看不出是不是鸟。那当然我没有太夸张那个东西，因为一瞬间就过去了，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好，也许是鸟啦，好，但是我把它拉近放大看，看不出是鸟，就黑黑的一坨一坨东西这样子。对，我自己故弄玄虚，可是我也没有说是什么啦。有没有同学看过飞碟？
真的，
真的，真的，对呀、啊，有没有人有人告诉过我啊？他有看过啊，有看过瞬间，有人看过很多这种记录啊，对不对？把你抓走做实验，对，好，然后把你放回来的时候，你完全就变了一个人。对，然后你就会对你公公婆婆非常的爱护，相处愉快，对不对？好，假如有一个这样的机器，以后我们就是设计一个房间哈，那个有很多负面能量，什么忧郁、躁郁、什么症、什么症的都送进去，好，在里面上搓下洗，左搓右揉，弄弄，然后出来，哎，就好了，这样不就很快吗？好，原来里面放了一个什么飞行船能量转化器，好，那一送进去，一出来就变了。你看有没有很多这种电影？以前最早先很有名的叫回到未来，回到过去还回到未来，回到未来，有没有回到未来这四个字，有没有非常有趣？好，有没有像我上一次讲，我们是从未来的自己到现在来投胎的，有没有像这样的感觉？哎呀，太好玩了哈，大家可以用感觉一下哈。这里在讲说物质性的交通工具好像太空船，它没有办法进到交汇点还能够跑出来，因为它一定是要经过转化的，所以它不可能原封不动的一个太空船经过交汇点出来还是太空船，它一定要被转化的。就像别的地方的飞碟来到我们这里，它经过交汇点，它一定是经过转变的，转化过的。好，也许各位你经过交汇点一出来就可能是恐龙啊，或是什么样的哈、异形啊哈、那我们翻到544页这里啊。 第三行哈，在亚特兰提斯的时代，有人利用这个知识经由集中而把某些思想加速，强调某些情感，再把他们由这个交汇点送出去，因此就道路建筑以及这类东西来讲达成了很大的稳定性。这种计划是在对他们在各交汇点间的位置经过周详考虑之后才进行的，在某些出神的状态中可以感知这种空间口袋效益。预知详情一定要上礼拜四的静坐，好，而且你至少要做五年以上，呵呵，好，你才真的能够知道那个空间口袋效应是什么。很有趣啊，他自己在讲，像亚特兰提斯这种高度文明进展的地方哈，各位，单单这一段我上一直在强调，赛斯还有许医师都有提到亚特兰提斯是我们未来的文明，可是你看这一段一直在讲亚特兰提斯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可是呢，你看，假如说我们的时间空间像一张纸一样，纸一对折，这边是过去，这边是现在，这边是未来，可不可以对折？过去跟未来有没有在现在同时发生？就这么简单，空间可以折起来，可以扭曲。那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可是呢，从过去的人跑到未来，有没有很简单？就是经过空间的扭曲，空间的扭曲就有点像是交汇点。好，这样一折起来，它就像是个交汇点一样。好，来，我们来看什么叫空间口袋效应。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出神的时候，你是很容易穿越不同的实相空间的，就像做梦。做梦的时候有没有常常进出不同的时间跟空间里面？好，那在某些出神的状态里面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甚至于在另外的实相空间里面有人会看到你。好，我讲过哈，一次非常特别的经验，我是晚上做梦了哈，我突然好想念我一个老同学，我整整想了他一个礼拜，好强烈的想着他哦。有一次晚上睡觉做梦啊，好，做梦就是出神最好的时候嘛，他站在我床边说，低着头看着我说，陈家珍，你这么想我干什么？后来我醒来之后我就过了，我就不想他了，吓死我了，好清楚哦，就站在床边，然后那种眼神那个样子非常清楚，他说，陈家珍，你一直想我干什么？很有趣，对不对？还有好几次经验哦，上个礼拜许医师来讲课，他讲到手表有停嘛，有没有？那个也是小小的例子而已啊。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啊，有一次我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在酝酿要不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手表立即停在那个时刻，等到我情绪恢复好了，它就开始走了。所以有没有能量一直在影响着物质实相？还有一次我跟许医师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上课，他的手表停了，他想说，哎，他的手表怎么会停了？好，三天嘛，结束回来我的手表停了，我说，哦，我们这样有头有尾。可是回到台湾之后，我们的手表都是正常的，很有趣吧？好，有一种，尤其是你在不同的环境啊，你不要讲到实相的空间在改变，单单你实际在这个空间里面，你换了一个场所，会不会觉得能量不同？会嘛？你在我们的这一楼的感觉，跟到三楼去的感觉，能量范围有没有不一样？啊，一个是旧宗教，一个是新时代嘛，呵呵，啊，那个能量氛围就是不同吧，对，所以你去感觉这个感觉，好，那在出神的时候，甚至于还可以离开这个三度空间，好，这是有趣的事情，好，连这样的一个意念都可以立即改变我们的物质的东西，好，那接下来啊，这几乎可以比作是空气纸团。好，现在闭上眼睛，安静的坐着，试着确定主要或次要交汇点的最近似的方向，这有对你有帮助的要领。这就是我刚刚教大家的练习，在这一段哈，心中怀着这个目的，你会发现你内在视觉会朝向视中某一个特定的方向，甚至于你的思想似乎也会随着那同样的方向啊。然后一条想象的线会帮助你在任何一个特定的位置正确的认出最接近任何一个特定交汇点的地方，想象从你的内在视觉点向外拉出一条线，它来自你似乎在用的内在心眼，让这条线与随着你的思想方向流向的方向而由你的头顶长出一条想象的线交汇。 好，我刚才是说从我们的心轮，因为我的心轮特有感觉啦。那各位，你眼睛闭上的时候，你想象好像你的内在的视线里面，好，内在视觉有一条线延伸出来，跟头顶上长出一根天线，它的交汇点所指向的地方，当然还有你的感觉，你的感觉好像你好自动想要偏向那个方向，你一偏过去，那个线一过去，它就是交汇点的地方。想想看哈，你们可以玩这个游戏。好，接下来你看那个黑体字的地方哈，在545页哈。于是在这个情况，由这儿与这儿，你有一条想象的线，有一个角度，然后两线相交，它们将无物的指向最接近一个交汇点的方向。真为赛斯说话的时候，为了说明这个，他以一手触眼，另一手触头顶，他从这些点延伸他的手，直到他们在一臂之长的地方相会，略为偏向他的右方。当他面对我坐着的时候，我大致坐在他的南方，因此这指他指出我们客厅西边的角落。他有点像是这样，眼睛啊延伸出去抽头顶，把他从这里这样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好，好，现在你可以休息一下。好，那个黑体字哈，就是鲁伯哈，他找到了那个交汇点。好，他是在他们的房间里面两个凸窗之间的墙内，在墙壁里面哦，在一个老式铺路的蒸汽管的后面。很可惜，它挤在一个暖气设备与书架之间，不是个容易加以利用的地方。好，因为找到交汇点，好，他想要在那里只要运作一些什么，它比较容易发生，结果它是卡在墙面后面，把它打掉不就急了吗？好，换一下装潢哈。真在屋内走来走去啊，说他觉得他的思想就只偏向那个方向，现在他已经知道交汇点何在，他觉得不能够想象他没有一向都知道他的位置。他说他不可能在精神上偏向于任何其他的方向，他背对着那一点，快活地宣称他感觉那两条线由他的脑后向那一点延伸出去。好，再用这个黑洞与白洞的比喻说得更清楚一点，白洞就在黑洞之内，你听懂了吗？任意门哈，走在这边跟在那边都是同一扇门，黑洞跟白洞在同一个地方。好，电磁的特性被吸进黑洞，而加速到超乎想象的程度，在黑洞之内的加速与活动由其他系统吸进了不可置信的比例的额外能量，这更大的加速就改变了所涉及单位的本质，同时黑洞本身的特性也被这个活动所改变。换言之，黑洞是个反过来的白洞，电磁的物质可以由同样的洞或点现在成了白洞再出现。可是呢，这再出现又再次改变了它的特性，它又再度变得饿了，而又成了黑洞。同类的这种活动在所有的系统里进行，因此这些洞或交汇点实际上是了不起的加速器，好，将能量本身重复活力。好，这一点就把赛斯观点的黑洞白洞讲得很清楚了。科学家你看还企图用仪器想要去找到那个地方，怎么找啊？他根本已经被脱离在这个存在之外了，怎么找到它？它就是一个能量的状态，用刚刚那个方式来找到你家的黑洞白洞点。原来每个人的所在的位置都有黑洞跟白洞，哎，是不是这样子？来重续，交汇点会不会变啊？基本上哈，交汇点在某些固定的地方，应在我们的空间所谓的定点，它应该是不会变的。可是不在我们的这种物理空间里面哈，不在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空间里面，也许它并不是真正在所谓的那个位置，你知道吗？你问的问题，哈，你问的问题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它好像是有某一些特定的点。就像我说，在这个地球上面有好几个地方是能量交汇点吗？大家了解吗？好，宗教起源地啊，有没有？ 金字塔啦，马丘比丘啦，金字塔我还没去过，秘鲁我去过，玛雅文化我去过，可是玛雅文明我没有到它最大的那个金字塔那里。好，热死我了，热到头昏眼花了，根本找不到什么交汇点。我有到海边看过它的那个遗迹这样子了哈，因为没有到它深入里面。那英国的巨石阵我也还没有去，可是单单从秘鲁啊就看了很多所谓的巨石切割的整整齐齐，那刚刚有讲到它就是用交汇点的能量方式来做这些建筑物的这个建筑方式。好，鲁迈尼亚人他就是用声音来移动石头，这些古老的文明，那其实这就是交汇点的能量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对，等一下明如走林如走出去就不见了，因为交汇点突然就消失了。好，来，什么问题？好，交汇点是怎么发生的哈？对，就有点像是黑洞为什么会在那里啊。曾经我记得看过金属丝线，在早期课里面有提到，有没有？在灵界的讯息里面有提到所谓的金属丝线，我们的这个空间仿佛有很多的金属丝线做了一些隔间，那个叫能量线啊，我们看不见的。好，那在它的这个隔间里面啊，应该是说在能量最汇聚的地方，我们说那个地方叫交汇点。那你说它怎么出现？它可能就是一直在那里，我们的整个空间并不是空的，而是充满了能量。好，所以这样子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交汇点怎么出现的？就是我们先把它想象，就是那个隐形的看不见的线，他们在交汇的那一点都可以讲作是能量点，而且这个能量点其实布满了很多地方，只是能量的大小不同而已，有很强的能量，也有比较小的能量，它在不同的交汇点产生不同的加速器的作用。所以你在比较小的交汇点，你心想事成，可能小小的事情还可以。可是呢，在比较大的交汇点里面，你看像我说这些古老的文明地方，他们会亚特兰提斯文明的人，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加速器的作用来切割大石头，来盖他们的金字塔，有没有？来盖他们的那个很大的神庙。那它都是在交汇点里面去运用这种能量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可能移动石头啦或切割，那这个就是很大的交汇点。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也有很多小小的交汇点，所以应该一直都存在这里吧。嘿，好，这是我所理解的部分。像这样的交汇点可以解释很多我们到现在都找不到答案的一些谜团，有没有？好，金字塔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交汇点，所以为什么尸体放在里面不会腐烂？其实哈，最早先的说法，包在木乃伊里面的哈，他是在练功，他没有死，所以为什么金字塔要留一个洞，要让他呼吸用的？好，后来后面的人就是误解了，想说人死了就把他统统包起来，啊，用他们的一些咒语，用他们的一些符号，用他们一些能量的方式保存了这个尸体，可是事实上，他们是在修法。嘿，对啊，他们一直在那里啊，可以投胎啊。你没有看那个什么什么和田，那个什么硬和田，有没有？好，那个沙漠的那个电影叫什么神鬼传奇啊，后来那个女主角不就是她原来是埃及时候的一个女祭司吗？她跟另外一个女祭司不就打起来了吗？有没有？那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尤其是那个法老王硬和田，他不是把他心爱的女人也是好像是不是把他尸体保留得很好，有没有？后来被唤醒吗？你弄不快呀？有快哈，有快哈，我要修快尾给你。大家知道那个剧情吗？我跟你讲啦，你把电影里面的情节都当成是真的，你就会找到答案了。好，叫补充教材。啊，很有趣。再者，我知道你的问题了。好，灵魂派出很多不同的人格，在不同的实相空间里面去做学习。所以，当木乃伊的那个，他不会只有那个，他的同一个灵魂的另外的人格也在其他的实相。所以，假如我们在看电影， 好，这个女主角她在现代是一个考古学家，可是她在埃及时候她是个大女祭司，她后来在某一个出神的状态，她会回到那个过去，有没有女祭司会出现吗？好，可是只要你用我刚刚赛斯的一个观点，她不过就是有一个人格是在二十世纪投胎变成考古学家，她有另外一个人格是在埃及的时候当一个女祭司的身份，他们不过就是在黑洞白洞的这种所谓的交汇点碰面了。好，也可以用这个观点来看，是不是？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看问这种问题都是三个年轻人哦，三个年轻人就是对这些神秘的现象都比较好奇，对不对？嗯，这个年纪越来越长的人就为了柴米油盐还有人生好这些折磨的事情比较费心思，没错嘛哈。对，那越年轻的人哈就会开始问啊，那灵魂怎么投胎，交汇点到底在哪里，石头是怎么堆上去的，没错哈。嗯，好，所以其实奉劝大家哈，要常常把一些注意力花一点时间哈去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好，去做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要留意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电影，好，奇奇怪怪的一些消息啊，讲好笑的，那个许医师都问我说，你有没有看过很多一些超级好笑又恶心的片子，什么小姐变白，是不是什么小姐你好白吗，还是什么，对，那个警察嘛，明明是两个黑人就把自己涂成白的当那个警察，有没有，讲一些有的没有的电影他都看过。来，那位同学来，你请说，来用麦克风。
就是我觉得哈，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到底不知道是从梦境或者什么，有时候当在生活当中会突然觉得有某些事情或者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有很熟悉很熟悉是曾做过的事情，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出现，那是什么原理我一直都没办法去理解。
是啊，你今天是第一次来的同学吗哈，对，你等一下课问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同学他都可以回答你好，因为这些我们都讨论很多遍，对，都讨论过。好，你哦，接着下来持续的来学习，你自己很快都会找到解答。好像这种预知性的梦哈，我们现在在座很多人已经不要讲预知性的梦，信念创造实相都很快了。好，那腾空啊，或是到另外的实相都变得很简单的，真的。好，所以你继续来参加我们这个魔法学校，你就会听到很多这种有的没有的有的没有的消息。嗯，好，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哎，这一节也快结束了，好，我们把它结束啊。好，在547页这里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那个郑恺字的地方哈，11:21这里啊，在下课了之后哈，鲁伯哈又在实验要找交汇点哈，他又再一次的发现自己指向屋子的西偏南角，他说那次我得到了一大堆的东西，意指他在出神状态之后收到了一些额外的讯息。好，那些线形成三角形的或通气管的形状，里面含有能量，那就是为什么通灵者谈到金字塔形状，那些线使能量集中啊。他喊，没错，那就是和赛斯二接触的时候，我为何获得三角形效应的理由。只不过，当我在一个赛斯二的出神状态里面的时候，交汇点是在一个不同的方向。好，它由我的头顶上出去，远离了这个房间与房子，进入到一个不同的实相。鲁伯在跟赛斯二连接的时候啊，他会感觉到他后脑袋有一个好像金字塔的一个圆锥形开始出现，然后那个能量就非常大，然后有一条线一直延伸出去到另外的实相空间里面。好，那刚刚在找能量线，他就说他好像看到有一个三角形或通气管的形状，里面含有能量，这都是在内在视觉里面所感知到的。好，各位，我们的身体里面充满了能量线，整个大自然的环境的地底下游都有很多能量线，这个空间里面也有很多能量线。好，有的时候你要是接到了，你会觉得好像灵感涌现，有的时候呢，你要是连接上，也许你会很快的恢复你的身体。所以为什么生病的同学要好好练静坐， 好，生病的同学为什么要到大自然里面？因为那个能量特别好，只要跟你的身体的能量产生共鸣，你就会好得快。那么让那个能量的振动频率很好。你知道我今年哈、啊、能够去美国待了快一个月，我回来这个能量用了半年，我现在开始没有了，累了。好，很多同学会看到我从国外回来之后，至少持续了半年，整个人的精神是很好的。好，那我自己也有感觉，哇，很多的概念很清楚，很多的身体非常清爽。现在到年底了，好，我的身体很沉重的，我是累的，我是有点疲累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很累的，所以我又在酝酿要出去了。回来大概再用个半年看看，嗯，以后就应该上半年去一趟，下半年去一趟，对不对？好，否则胸操就操哎，嗯。来，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所以为什么有些人静坐喜欢坐在金字塔里？好，那现在其实在一些地方有卖铜管，其实木头也可以。我本来想在这里做一个金字塔，就是那个管线嘛，它不是实的，它就是你可以拉出一个所谓的正面四方形的金字塔，也就是说它的四面三角形是同等大小的。那其实它的尺寸是有研究出来的。只要你坐在这样的一个金字塔里面打坐，你会觉得能量更集中。我那时候本来设计这里想放一个那个金字塔的，然后刚好在那静坐，将来教育中心的顶上我就要来设计一个金字塔，每一天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学员，当当当，时间到了，大家就开始放下手边的事情，开始朝圣，然后往那个金字塔走上去，然后大家就开始安静在那冥想五分钟。你看马上一整天的能量就补足了，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好，生病的人就送到那里，然后出来就好了。就像我刚才讲那种好黑洞白洞的原理，哎，对呀，就这么做啊。好，以后做一个这么样的有能量的房间，然后在里面，好，以前赛斯徐师就在讲说一个赛斯空间嘛，好，赛斯空间，我一定做得到。我认识一个声音博士，我说过他在做金字塔，他们家的卧室的床上面就是金字塔呢。他们就是夫妻两个睡在金字塔里面的，晚上睡觉都在练功。对，我也要做一个金字塔，它只要象征性的就可以咯。好，它可以，它也可以这么小，它不用真的很大哦。你就是用铜管，好，铜管，因为铜管可以导能量了哈。木头的也可以，然后你可以在你睡觉或是你喜欢打坐的地方，你就把它吊在上面，吊在上面，你不需要把整个人都罩在里面嘛。你能够有这么大的空间照在里面也是可以的，你就坐在里面打坐。对，只要我练习到了什么我再跟你们分享。我还没有做这件事情，快了倒是提醒我了。好，来弄一个金字塔。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刚刚有讲啊，只要矛盾的想法很多也会很矛盾呢、啊。好，就是你内在的心情状态怎么样，交汇点是加速器。好，它并不是会把你变好或变坏的地方，不是哦，它是会加速你原来的状态的。好，所以你在那里有什么想法，很强烈的情感，强烈的情绪，强烈的想法，经过加速器一转换，它会帮你发生出来的很快，好，很快会实现它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好。